好，弟兄们，下午好，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我们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七十首。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十一到十八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这段经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今天只着重看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命。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证明他是好牧人。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舍命。而他的舍命是为羊，是为所有信他的人。他的死证明他真的是爱所有的圣徒，证明他作为牧人不是雇工，是为自己的羊，所以他面对危险不会逃走，而是顾念羊，舍命救他们。所以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受死，是他的儿女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永远夸口的，一直到天上我们都要赞美羔羊所完成的美好救恩。我们今天就从好牧人亲自说的关于他受死的话，我们来看三点。首先我们看他的死是神的命令，第二我们看他是自愿的受死，第三我们看他的死有多么的重要，在神眼中还有对我们的人。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直接的谈到自己的死，尽管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去耶路撒冷受死，但是他是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把自己受死当做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尽管他还没有死，但是他为羊舍命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了，他直接用来论证自己是好牧人。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好像那个还没发生，但实际对我们来说等于是已经发生一样。尽管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还没有在乐园跟主相会，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这是必然的事情，就跟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确凿。我们并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舍命，但我们的信心已经看到了，记在圣经上的事都是真的。他已经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各个他山上钉了十字架，替罪人受死，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所有信他的人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我们不仅相信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相信这个历史事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为了赦免我的罪。我们相信是因为这是神的话，是神自己说的，神命令我们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样来得救。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对神的话，神的命令有这样的信心。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命令本身，父神命令耶稣基督去为羊舍命。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因为羊遇到了危险，而这种危险必须是靠这个好牧人舍命才能够解救的。我们知道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是得罪神，那么犯罪的人身上就欠着对神的债，罪债欠着。而公义的神是必须惩罚罪的，他必须向人追讨这个罪债，这个债人是没办法自己还的，因为你罪人怎么去还你不停的在犯罪。但是神爱世人，他为了既拯救罪人又不违背他的公义，他就命令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人舍命，还清这个罪债。神子，神的儿子，他与父神是同等的。作为无限的神，他在十字架上面几个小时跟神隔绝，承受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 就足以等价于所有罪人在地狱里面受的刑罚。所以凡相信他的人，罪债都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清了。这是很清楚明了的神学，很简单，可能很多人听了无数次，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我们重点来看，他这样做是神的命令，不是罪人去要求耶稣这样做的。我们根本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圣经说连一个寻求神的都没有。我们如果不是神亲自来呼召他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根本不关心自己灵魂，我们是在朝灭亡走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智慧说要神的儿子去死来拯救我们。他的死是那是永恒的神审判活人死人的神，他自己要求圣子耶稣基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救人。也就是说，他作为债主，我们罪人犯罪是欠他的债，作为债主他亲自要求按这样的方式来还债。我们知道还债是有很多方法的，并不是一定说你借钱就得还钱。有时候如果欠债的他还不了钱，债主是允许他用一些资产来抵债的，甚至很多时候就约定了，借债的时候就约定了，还的时候你可以不还钱，直接用抵押物什么东西，就用这个抵押物来偿还。这个是债主认可的还债方式。如果你没有事先约定的话，那么债主也可以跟欠债的人商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比如有人替债主干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还债。但归根结底，你怎么还债必须得到债主的认可，否则行不通。如果债主要求还一栋房子，你说我给你块墓地，这是不行的。古代很多地方法律规定是，你如果还不了债，你没有得到债主的同意，那么债主在你还不了债的情况下，他可以要求官府把你关进牢里面去。而我们是欠神的罪债，而该得的结果就是永久的监狱，那是地狱，永恒的地狱。但是作为债主，神他自己提出了解决方法，是他自己要求的。不像现在有些欠债的人跟债主谈判，就像那个老赖，他最后债主没有办法，只得捏着鼻子承认接受他的方案，说什么十块钱的债务只还五块这样的方式，或者什么债转股啊。神不会说为了减少损失答应人的要求，他什么都不缺，在他 无所谓损失。就算把罪人打入地狱，他又损失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损失。罪人下地狱无非就是彰显了神的公义，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偿还罪债的方案绝不是因为罪人还不了债神才打折扣，不是这样的。这种还债的方式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不带任何折扣，他自己定下的，他必定对这个方案非常满意。他只是要求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偿罪人对他的冒犯。罪人欠神的债，罪债是因为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也就是遵行神的律法。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自然是要求我们人都是圣洁公义的，跟他是相符的。但是因为罪人犯罪堕落了，所以按照神的公义该受惩罚了。那么怎么样弥补？神自己提出的方案就是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替罪人去完成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到，耶稣基督替我们去做到。在罪人看来，可能这种偿还方式好像不合理，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样。我犯的罪怎么由耶稣基督来承担来担罪，无罪的耶稣替罪人死，这个很不公平。但是请注意，这是债主的要求，他既然提出这样的清偿债务的方法，那他就一定接受。不管你觉得多么不可思议、不公平、没道理，但只要那位神，被罪人得罪的那位神，他接受这种补偿方法，那就有效，并且替我们还债的人，他愿意这样替我们还债。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他自己要求这么干的，不是说他来到人间之后跟罪人一起看了没办法，然后你这个罪人你的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商量一个方法去找人讨价还价。不是的，他明明的说，这是我从父受的命令， 神命令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替罪人还债。所以不管你理不理解这种方式，这种方式都行得通。所以罪人啊，你要得救，你不需要去钻研为什么神允许这种方式，神认可这种方式，你只需要知道事实就是这种方式是神自己要求的，他从不撒谎，他这样命令，那么这种方式就一定有效。他吩咐罪人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得救，那么信耶稣的人就一定不被定罪，他们的罪债就一定在神那里是一笔勾销的，都还清了，因为是神自己要求这样还的。别人欠你的债，你要求他怎么怎么样还，然后他这样还了之后你又不认账，有这样的事吗？人这么做都可能都是很无耻的，但神绝对不会这么做，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搞不认账的事情。他既然说这种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就一定行得通。罪人按照神的方法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足以领受这种方法得来的好处。神下的命令，由神子来到世上成为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不是一时突发奇想，也不是实在没有办法采取的折中手段，这样的方法是很早很早就安排好的，绝不是权宜之计。可能有人问，早就安排好，具体什么时候？那我回答是，那早都没法再早了。保罗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万事以前，看 KJV 版的话就是 before the world， 世界存在之前，这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定下的，在我们还没有存在，还没有实际堕落犯罪的时候，他就定好用这样的方式拯救将来会犯罪的人。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在创造世界之前，还没有人犯罪之前，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了，就定好他要作为受膏者来拯救罪人。诗篇40章7到8节里面指着耶稣基督降世的话这么说的，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表明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定十字架，只不过是在遵行神早已定下的命令，在创世之前就定好的事。这实在奇妙，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透，但是我们应该感谢，因为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个奇妙，我们可以因为这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而得救。请注意，这条命令是给谁的？救主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不是给普通人的。给人的命令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为羊舍命是这样的事情，就算我们做到了，我们也无法拯救罪人。神没有命令让一个普通的人去受死，因为没有用，他也是罪人，他的受死理所当然是该死，该受死的刑罚，凡人这样做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命令是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世上没有人寻求神，所以神的儿子来。我们世上的人每一个其实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在惹神发怒，所以神是不直接跟人打交道的，因为没有用，人不会悔改，反而敌对神，甚至我们会为了随便犯罪，我们会声称说神不存在，所以不可能由人来执行拯救，这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来。神跟人打交道必定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做中保，唯有他是罪人的救主，罪人唯有相信他得救。那么圣父命令圣子来救罪人，这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父神是非常爱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爱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赐下独生子，可不仅仅是让独生子来为人办一件事而已，而是神自己预备了赎罪的祭物，就是他的独生子，让他的独生子去死作为祭物去赎罪，为了救我们他愿意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所以可见神爱罪人，爱的源头就在他那里。我们有些不明白福音的人，我们看到旧约有很多关于审判的经文，我们就把神想象成高高在上不可接触的那种审判官，然后说哦，新约调和了这个这样的情况，耶稣基督就是爱的神，不认识神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来世上就是神的命令，这爱出于神，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让耶稣基督来，他宁愿让独生子来受死做赎罪祭。既然他为了拯救罪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显然他希望人得救，他一再呼吁人回转，圣经一再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要得救在神那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不存在说神不希望你得救拦着你让你不得救，不可能，在他那边没有这样的障碍，他渴望我们得救。所以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你按照他的命令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按他的命令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定十字架的功效就一定会作用在你身上。好，我们讲明了耶稣受死救罪人，这个是神的命令，那么他自己怎么看？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可见虽然说他来受死这是父神的命令，但是也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是他主观就要这么做的，不仅是顺从，也不仅仅是同意。我们知道有些命令，执行命令的人其实不愿意，虽然说他们不得不遵守命令，但是他们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做的时候会制造很多的障碍。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嘛，什么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也就是说你上面就算认可放了命令，你下面执行的人要是不乐意的话，会给你造成很多的障碍， 你也很难办。清朝的时候甚至有左宗棠这样的将领，打了仗去报销军费的时候，被一些官吏下面的吏，在清朝那个时代是属于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人，只是他们掌握了那个位置，这样的人还去刁难边疆的重臣。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执行命令的神子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不乐意，不存在说他不乐意然后阻挠救恩之功，他不是迫于上级的命令才遵守命才这样做的，实际上他和父神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子与父是同等的。我们说父和圣父圣子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但实际上不是说父权社会里面父对子是一个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圣父与圣子是一体的，不是两个神，而是一位神，两个不同的位格，他们不存在彼此相悖的意识。记住，神是一位同一个神，不是说耶稣和父神是两个同一位神，两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不存在相反的意志。父神所希望的恰恰也是耶稣基督圣子所希望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完成救恩之功，不仅仅是圣父的旨意，也是圣子的旨意，没有谁强逼他，没有谁能夺走他的命，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有至高的主权。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当别人要杀他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躲开了。在他的家乡拿撒勒，有人们想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但他从这些人中间轻松的就走开，这些人没有办法拿他干什么。然后在克西马尼，当他说那些人说我们找拿撒勒的耶稣，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来抓他人都倒下去了，但是他确实是被抓走了，在十字架上断了气，因为是他自己舍命了。有谁会愿意为人舍命？肯定是为他所非常爱的。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耶稣是为不爱他的人死，是为他的敌人去死。 人想象不出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被罪玷污了，我们喜欢恩将仇报胜过知恩图报，让我们去爱仇敌没有门儿，怎么可能？但是神的爱超过我们人能够测度的，他就是这样爱罪人，甚至为了救罪人，救他的敌人，愿意去舍命。当他断气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是在遵行天父的命令，向着天父做这一切。神乐意为我们的罪孽将他压伤，而耶稣基督自己，他是乐意为我们的罪孽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做这一切是坐在天父的面前。我们说钉十字架是为了偿还罪人的罪债，而这样还债的过程在神的面前，在债主的面前，由债主来亲自监督，不会有一丝差错，由全能的神子他所完成的救恩也不可能存在一丝差错。所以你不要怀疑说这个足不足够救你，绝对不会有差错。你人造的机器，特别是我们如果学工科的，我们会看到这实际的生产过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神绝对不可能犯任何的错误，不会有任何差错，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想要实现的结果，也就是拯救罪人。最后耶稣基督在救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他就说成了。那个时候他能够对父神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事情完成了，还债的工作完成了，交给债主亲自确认，而事实就是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认可了这样还债的方式，确认了还债已经还清了，把他的灵魂跟身体重新结合，来表明这项工作符合他的心意，债主接受了。所以信耶稣的人罪债在神那里就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看罪人得救这件事情，不仅在父神那里没有障碍，在耶稣基督这里，在圣子执行的人，执行的神子面前，在这里也没有障碍。耶稣是心甘情愿来救罪人，他不会有任何阻挠，他心甘情愿为罪人死，显明他对罪人的大爱。他的爱已经显明到这种程度了，他还呼召罪人来，那么你还无动于衷吗？要赶快要得救的话，在神这里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只要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得救，障碍不是在神这里，要赶快。可能你会说神是三位一体的，你只说了圣父圣子没有障碍，圣灵呢？请记住，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体的，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却是一体的，一体的就不存在彼此矛盾。圣父圣子一致定下的救恩方案，圣灵也是全程参与的，拯救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一致的行动。救主耶稣他是圣灵感孕才由玛利亚所生，然后当他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是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头上为他做见证，然后又是圣灵领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后来他又赐圣灵给他的门徒，这些要去做工的人，要去传福音的人，让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开。罪人能够得救是圣灵开他的心，让他们信而得救，所以圣灵也绝不会是障碍。你之所以来到这里没有意外，神的圣灵在工作，他已经领你来这里听他救罪人的福音。如果你没有得救，问题是不在神的，而是在你自己。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么美好的救恩，神的大爱摆在你的面前，你不要的话，那难道不是大罪吗？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已经拯救了无数跟你一样的人，你现在就来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定得救，已经得救了。那最后我们来看基督的死在神的眼中无比重要。他说，我们的主耶稣说：父，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也就是说，因为他去完成了救恩之功，好像有点奇怪，因为 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神对他的爱已经高到极处了，不可能再高了。那么为什么还说因为他完成了救恩之功，因为他将命 舍去，我父才爱我？好像很难想得通，已经是最爱的程度，你怎么还这样说？所以我们只能从基督的人性来看，因为基督他不仅是神，如果我们只看他是神的话，他三位一体的神之间，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说什么因为什么所以爱。但是我们从他的人性来看，我们把他当做人的代表，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作为一个人，他在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将命舍去。圣父他是本来他爱圣子，圣子圣洁的人性，我们的父神是非常的喜爱。那么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耶稣一样，在神的眼中是这么的美好。我们知道创世纪创造人了之后，创造了一切之后，神说看着所造的是好的。但是当创造了人之后，创造亚当之后，神说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very good。 人胜过世上这个世界中其他的一切，但是当神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定不会仅仅是觉得甚好而已。整个世界起初创造的世界，因为亚当都堕落了，不再美好了。但是在基督里面，神看到了新世界，看到新世界的美好，那个再也不会有罪的永恒世界。所以神在耶稣身上看到的是任何受造物那里都看不到的美丽。圣经说当耶稣渐渐长大的时候，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与神相符啊，完全顺服，每一天每一件事都顺服，不停的顺服，直到人生的尽头。而他顺服的顶峰就是十字架。那个时候神定下的救恩计划完成了，神子成为耶稣这个人，他要做的工作已经成了。所以他说我父爱我，因为将命舍去。父神他爱人类，他让独生的爱子成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最卑贱的罪人，为他们受死，从而经由耶稣基督这个管道，神的爱可以流向罪人。神命令的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自己和神定下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在他成为人30多年之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我们之前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到哪里，在这里是顶峰。他作为人他要做的工作完成了，他作为神子他要做的工作完成了。所以可想而知他的死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他甚至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他把他的死当作父爱他的原因，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他的死有多重要。他这么说也表明，在他背十字架的时候，在他受死的时候，父神仍然爱着他。他受鞭打创伤，他被人吐唾沫在脸上的时候，神仍然是爱着他，因为他遵行神的命令去舍命。神爱他，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子一样，但是人子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既然他背十字架的时候神爱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神又何尝不爱我们呢？当然我们不是像耶稣那样真的背了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十字架，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义的。当神的震怒倾倒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反而是爱达到顶峰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当神的手加在圣徒身上的时候，他强烈的爱也在其中。当然神不会一直让我们痛苦，我们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他给儿女十字架然后拿走。所以就算在试炼之中，我们也可以唱诗篇里面的话，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而且我们比诗篇的作者更有优势，因为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基督舍命让我们爱他，因为对我们来说 如果没有基督的舍命，我们都必灭亡。这是我们得救的关键，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我们要老是唱十字架，高举神的十字架？因为这代表耶稣真的死了，替我们赎罪了。我记得斯普森举过一个例子，一个黑人英语都说不利索，但他抓住一点，耶稣死我就不死，他得救了，他就很简单，他就得救了，因为抓住耶稣的死。对我们来说，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耶稣的死，他的死的功效落在我们身上就足够了。你相信吗？你相信他的死是为你，他的死是为你赎罪吗？你相信吗？你信他你就得救了。就算将来在天上，我们也会不停的歌唱，我们会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们会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会把他的死作为颂赞的主题之一。而且就算在痛苦中，我们看到了十字架，我们就会快乐，因为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永恒的荣耀，是每一个信徒我们的底气所在。羔羊被杀，这是我们的保障。这样的爱，这样的福分，如果你想要，你现在就可以来相信他。罪人啊，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那赶快来。你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就像一个病人，他已经知道自己病得厉害，身上开始疼了，那么治疗的药摆在你的面前，你不来吗？很简单，你需要相信他。你为罪痛苦，你害怕自己可能晚上睡觉第二天醒不过来就是永恒的地狱，你害怕，那赶紧来，这有绝对的良药，绝对有效。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不是说慢慢的一点一点像病去如抽丝剥茧一样，不是的。你看今天下午讲的很快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只要你相信他的能力马上作用在你身上，他的死让魔鬼都颤抖啊，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死的能力。所以不管你的罪捆绑你有多深，你现在相信他，他已经受死，他十字架的功效足够拯救你，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所完成的一切足够拯救你，他是全能的神，你依靠他了，谁都不能把你从他那里夺走。这个道理十字架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神说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你自己去相信他，你经历了，你会知道那就是神的大能。虽然说字面上来看这个福音的道理好像太简单，太过于荒谬，好的没办法相信，怎么可能我的罪这么多。因为当我们每个人神真的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认为自己是罪实在太多了，但是神能够拯救啊。你觉得你的罪多，但是在你看来确实在神眼中你的罪也多，但是你的罪再多抵不过耶稣基督的死。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你只要相信他，你就一定得救，你就能享受到十字架带来的福分。你会真的明白，哦，那福音真是福音，是有福的信息，需要你自己去相信。你自己今天把你的灵魂，把你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你就可以享受到，你就可以出来做见证。我愿我们都能够这样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享受到上好的福分。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今天聚会就到这里。